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童真，
我们在这里呢以真诚的心来主持这个节目，也以真诚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。
嗯，
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，当中呢有一些不同的环节，不同的一些栏目啊，但是我们都是要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。最近呢我们来播送跟生命有关系的，就是改变生命的信仰，还有生命不再一样。我们在这个当中分享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问题或者一些的困难，面对当我们去面对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寻求我们的上主，因为他是我们真正的帮助啊。所以我们最近播送七个时代的病症，这些病症呢都是影响到我们个人，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。那今天呢我们会讲到这个绝望啊，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这样的绝望的经历啊，可能你的人生或者是你的生活面对的很多的事情感觉到绝望无助，被打击被积压，那你怎么去面对呢？
嗯，这个很难的哦。不过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，可能每一个阶段呢都会遇到一些难处让人绝望。但是我在想，当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好像没有什么绝望过的时刻。很多事情有难处是有的，但是不至于绝望，可以解决的。所以可以解决的就不是绝望。
嗯，
如果得了那些绝症啊，那就是绝望了
啊。但是比如说你遇到一些人生当中这个坎儿过不去的时候，你可能就哎呀我真是无助了啊。就像我呢，在我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呢，我认为我自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可是我到了另外一个城市，人生地不熟，感觉到很孤单很无助，又没有办法去继续走下去的时候，我真是感觉到绝望。但是在那个绝望的当中，给我一个人生最大最大的改变，就是我真正的认识到上主，
嗯，
经历到上主，所以我的人生开始完全的转变。我以前我认为我自己是好像没有前路了，但是呢其实上主让我转了个弯，前面很大很大的一个路让我可以去行的，而且这条路呢是跟主来同行的。所以呢我觉得在人生的无助绝望的当中，其实是另外一个路啊，不是一个绝路啊。所以呢我们要认识主呢才是我们真正的帮助。那今天我们首先要播送的改变生命的信仰呢就是绝望，我们一起来听。信仰我当然有了，从小就宣念清真言，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玛尼，遵行五功啊。
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？
让我们一起认识
改变生命的信仰。
32，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7。亲爱的 Dosti， 今天我们来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。我们已经来到最后一种疾病的分享，这种疾病叫做绝望。绝望是被击败者的一种特征。人失败的时候极容易步入那可怕的黑暗的绝望之中。 当人的心灵被绝望握住的时候，信念就消失一空。千千万万的人尝到了奋斗之后失败的苦味，因此患上了这可怕的疾病。不错，人生中有些事似乎是不公允的，例如有人生来就有身体的缺陷，有人因不幸的遭遇而削减了他们成功的机会，社会对人的要求也有许多是不公平的。但是每个人必须尽量运用他所具有的。一个有五分才能的人，没有人要求他做十分的工作；一个有十分才能的人而只做五分的事，也不能得到原谅。为要成就任何有价值的事，一个人必须奋斗、挣扎、努力，他必定遇见困难与拦阻，因为人生是一场战争。但是只要征战是在心灵之外进行，就没有真正的危险。当冲突与征战进入内心的时候，问题就产生了，不久品格就要分裂，精神上与心理上失去了均衡。内心的统一使人有抵挡外来压力的力量。古时的斯托亚主义者有一个富有意义的格言：我满足地安息着，什么都不能危害我，除非我自己打开门请敌人进来。外面有征战等待我们去打，有目标等待我们去完成，有理想等待我们去实现，有不公平之处等待我们去应付，有最后的归宿等待我们去投入。在这人生的路途上，有时我们所遭遇的困难是公允的，但是有许多时候是无理的。有时阳光普照，有时风雨交加，有时鸟语花香，有时静谧失衡。冲突的本身原无善恶之分，品格就是冲突的产物。事实上，冲突可以将一个人的本性显露出来。有人说得好，困难板动枪机，但是发射出来的是什么，就看你装进去的是什么。斯科多爵士与拜伦都是跛足的，但是斯科多感谢他的痛苦，而拜伦因之满心苦恨。环境本身并不能造成幸福或者痛苦。有人说过，一个人必须有力量把他的缺点的特质变为他特有的优点。使徒包鲁斯曾经遭受过无数次的挫败，但是他没有被真正的击败。约翰·卫斯理的妹妹嫁给了一个性情极其凶狠的人，他写道：不幸没有离开我，但是他不能伤害我的心。绍马克说：信心并不能保险你不遇见难处，但是它能保险使你不被击倒。我们可以不被击倒，我们可以得胜有余。凡患有绝望之病的人，请你立定，重新坚定你的信心与荣耀的盼望，然后向前迈步。在一次战役中失败，并不是整个战事都失败了。托马斯说，唯一有价值的人就是那些时常重新开始的人。请你不要向失败屈膝，请你和我共读这一首诗：拿起你已断的人生之线，你的上主能再一次将它接连，他必不将他的工作撇在一边，也不使你的人生归于徒然。 拿起你已断的人生之线，那久已凋残的花朵，必在上主所定的时候重新开放鲜艳。上主已为你预备了胜利，只要你有向前迈步的决意，他必显明他的恩慈，他的一切应许都是为了那些得胜的。退后者与动摇者得不到他的恩赐，绝望只能生出毁灭与永远的失败。只有信心与希望能给你光明的未来，耳撒能使失败转为胜利，忧愁转为喜乐，绝望转为信赖。三来的他说，耳撒的教训具有最伟大的破除疑惧与绝望的力量。你可能要遇见冲突，可能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荆棘可能铺在你的路上，暴风雨可能来临，但是你仍然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。富林特的诗，上主未曾应许天色常蓝，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，上主未曾应许长晴无雨，长乐无忧，长安无虑，上主未曾应许前途竟是平坦大道，任意驰驱，无需向导，没有山高岭峻，没有流喘水深，但上主却曾应许生活有力，行路有光亮，做工得安息，试炼中得恩助，主必同在，不变的体恤，不息的爱。有一次，一位女画家将她的作品展览，她站在旁边，将作品的优点向观众指出，但是事实上，这作品并不高明。一位伟大的画家走过来，他不知道他是谁，就向他夸耀，但他将一幅真正伟大的绘画指给他看，这个女画家觉悟了，深觉羞愧，为他的夸耀而流泪。那伟大的画家问他说，你要做些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将重新开始学习。你的生活可能是一个失败，尔撒·麦西哈问你说，你将要做些什么呢？但愿你的回答也是，我将要重新开始。
这个时代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症就是绝望。其实很多人呢，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一些的挑战，觉得好像没有前路的时候呢，他认为唯一的能够解决的呢，就是比如说自绝呀，或者是自杀呀，或者是用一些极端的手段去面对的。其实呢，这个不是真正解决的问题，而是要怎么样去找到真正的原因，然后呢，寻找真正的办法。其实办法是很多的。
嗯，我觉得自杀是不对的，因为呢，我们要解决问题不是这样一了百了，要自己去面对，然后呢找出路，这个才是负责任的人生。
嗯，
我们不可以自己了结，我完全反对的。我盼望我们有问题我们去解决，我们也找朋友去分享，看我们可以怎么去面对一些问题，去把它搞定，那个是最重要的。
嗯，
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对啊，
没有盼望了。
所以呢，其实当你面对这个绝路的时候呢，不是这个路是没有走的了，只不过你转个弯，另外还是有路的。
嗯，
所以呢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其中有一个人说的一句话，唯一有价值的人就是那些时常重新开始的人。当你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人生或者新的路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人生是不一样的，不是绝路，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人生，学习怎么样寻求我们的上主，因为他是我们真正的帮助，他可以跟我们来同行的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《生命不再一样》，今天我们所听的主题就是敬畏就是生命源。
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，因他爱我直到万代，
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，因他爱我永不更改。
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，他的爱去走忧愁悲哀，
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，洗了全面用慈心地，忧愁不再，我们有喜乐的生命。
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，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，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。
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，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，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。
请收听《生命不再一样》。
柯基曾经说过，单单爱孩子，这是母鸡也会做的事情，可是善于教养他们却是一桩伟大的公共事业。有一位儿童教育的专家这样说，我们做老师做管理的尚且需要专业的培训和装备，何况那一生都要做父母的人呢？中国最需要教育的不是孩子，而是父母。学习把孩子当人，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，是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责任。农民种庄稼，光靠爱是不行的，只有懂得种植的学问，才会有好收成。同样的，教育孩子，仅懂爱也是不够的，只有懂得孩子的成长规律，才会有好的未来。约翰·醉士勒在他所写的《时间的足迹》这书中指出，孩子发育中会经过三个阶段，从童年的组织结构期，到青少年的瓦解紊乱期，最后进到成人的重新组合期。醉士勒称，第一个阶段是规律时期，由出生一直到六七岁。第二个阶段呢，是从七岁到十二岁，是模仿时期。这个时段的年轻人注意到了标新立异，会使自己出众，周围同龄人对自己的压力会越来越大。接着是第三个阶段，从青少年到成人阶段，这时是最容易接受启发和影响的时期。一位教会的姊妹一天半夜去她十岁儿子的房间，想看一下孩子熟睡的情况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原来儿子正在看平板电脑。姊妹当场就没收了电脑，也提醒儿子，这样做对身体是有害的。 当姊妹将电脑拿入卧房，才发现儿子刚刚正在浏览的是色情网页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是这位妈妈，你此刻会如何面对这个十岁的孩子呢？还好姊妹懂得倚靠主，她没有返回儿子的房间破口大骂，也没有埋怨丈夫推卸责任，而是马上独自跪在床边向主求智慧，又拉着丈夫一起向主认罪，承认自己平时没有管理好主所赐的产业，求主赐给方法引导儿子。第二天一早，姊妹温柔地叫醒儿子，问他最近在灵性上有什么需要提醒，或者是遇到了什么责备了吗？儿子竟然很坦白地告诉妈妈，自己看了色情网页。姊妹虽然不懂得如何面对这种情况，但主帮她打开了儿子心中的那道墙，姊妹也很快地把握住机会，将性的观念和婚姻的意识讲给孩子，并让儿子知道这个年龄开始对性有好奇心是正常的，并建议他和大人一起去探寻人体的知识。这是每一个家长都不愿意面对的经历，姊妹当时也有想逃避的心态，但能让孩子在成长的困惑和危机中认识自己，也明白什么是罪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，这岂不是最好的人生体验吗？天经箴言22:6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，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。坦白说，教导青少年的整个过程中的确是对父母的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但是毫无疑问的，早期童年基础奠定的重要性也是不容置疑的。孩子的父母应该下定决心委身去尽为人父母的天职，就是把子女拉扯长大，而不是把自己的嗓门拉扯大。父母实际是在教导并奠定尊重、体谅和价值观的基础。亲爱的多斯蒂，无论你有多么忙碌，都要凭着爱付出你的时间和精力。当你把委身、爱、沟通和价值观一起加进你管教的配方时，你会发现管教子女是一生中最具有报偿的工作。事实是做父母并不难，可是要做好的父母却不容易，但是所有摆上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值得的。亲爱的多斯蒂，生命不再一样，今天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
我们刚才所听到的，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，当我们去敬畏主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盼望，才能够真正的找到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。因为主他是真正的生命源，他是我们真正的同行者。
嗯，其实呢，在天经里面呢，特别是在讨拉特箴言，很多有智慧的话帮助我们的，让我们能够抓紧里面的话，让我们呢可以在生活上得到智慧，那样呢就不用去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寻死，因为死不能解决问题。
嗯，其实呢，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，当我们真正的去认识主、寻求主的时候，主呢不单单是给我们智慧、能力、恩典，更是可以改变我们的整个的人生，改变我们的生命啊。所以人常常说，人的尽头就是主的开始啊。就像我开始所讲的，当我在人生好像绝望的当中，我认识主的时候，经历主的时候，主呢就给我开了另外一条路，就是让我能够真正的认识主，他所走的道路才是真正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所以当我这样追求的时候， 主呢就不断的带领我的人生。所以真正的智慧的源头就在于上主，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寻求。
刚才你听的时候那个生命不一样，我不知道你发觉哪一句对你的提醒最大啊？如果你有的话你就写下来跟我们分享。我觉得呢很重要的就是真的我们要寻求主，我们将主的话主的诫命藏在心里呢，我们留心听，我们看主怎么带领我们，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帮助，我们就跟着他走，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就不会一样了。
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引致了耶哈雅一书4:9-12。
上主差派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，要使我们通过他得到生命，主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上主，而是上主爱我们，派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，主既然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上主，如果我们彼此相爱，主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全美了。
当我们能够去认识我们的上主，上主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为我们做了一个最重要而且最伟大的事，就是差派他的独生子尔撒麦西哈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以他的生命来去向我们显明，更是用他的生命为我们献上，为我们牺牲，更是为我们复活。所以这就是主来爱我们的一个明证。当我们以爱来去回应他，以爱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将主的恩典，将主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。所以呢，盼望我们的道斯蒂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遇到任何的困难挑战，都可以来到上主的面前，能够仰望，能够依靠，寻求他的面，更是能够将主的恩典能够去彰显出来。
对啊，我们盼望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或者是有什么可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，你都可以写下来，通过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122寄过来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分享你所得到的，也让你所得到的鼓励我们的生命。
或者你有什么需要来让我们为你读啊来祷告的，都可以来分享，记住13229966122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童真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